在这个单语圣经的792页，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24节到43节。耶稣对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人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人们睡了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麦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到了发苗吐穗的时候，麦子也显出来。仆人都前来问家主，主人，你不是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吗？那些麦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回答，这是仇敌所做的。仆人问他，你要我们去拔掉它吗？他说，不用，因为拔麦子的时候，恐怕也让麦子连根拔出来。收割之前让他们一同成长，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拔掉麦子捆起来留着焚烧，却要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耶稣又对他们讲了另外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人拿去把它种在田里，它是种子里最小的，但长大了却比其他的蔬菜都大，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来在它的枝头搭窝。他对他们讲了另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面酵，妇女拿去放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发起来。耶稣用比喻向群众讲了这一切，他所讲的没有不用比喻的，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隐秘的事说出来。耶稣离开群众，进到屋里，门徒前来问他，请你给我们解释田里麦子的比喻。他说，那撒好种子的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属天国的人，麦子就是属那恶者的人。撒麦子的仇敌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这世代的终结，收割的工人是天使。麦子怎样被拔掉用火焚烧，在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人子要差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掉，丢进火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中要像太阳一样的照耀，有耳的就应当听。
然后谢谢音乐的团队帮助我们来唱主愿每一日向愿主向我们说话，这是我们的祷告，对吧？就是主会向我们说生命的话语。然后如果不认识我，大家好，我叫 Tom， 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带来今天的讲道。你要崇尚科学，你要远离宗教，基督信仰是迷信，千万不信。如果耶稣基督他真的是王，真的掌权，为什么他还让这些说这些话的人还存在还活着？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除掉呢？也许最近几周你在试图就像撒种的比喻一样，就撒种传福音，但是你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有很多人反对你，拒绝你。那如果耶稣是这世界上的君王，为什么还是有很多反对他的人呢？为什么还是有很多恶人去反对基督徒呢？我记得几年前在这里有听到一些圣海伦教会的一些宣教伙伴，他们也遭受了很多迫害，为什么呢？如果耶稣基督是王，他是基督徒，他是全世界的王，为什么还让他自己的子民受苦？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恶事发生呢？很感恩上个周末这个以弗所书的讲道有提醒我，就是耶稣的确有一切的权柄，天上一切权柄，他的权柄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做主的。神又是万有都归附在他的脚下了， 但是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如果耶稣这么牛逼，那为什么还是世界上有这么多恶人呢？在马太福音这个福音书，耶稣他自己也受迫害，还有基督徒也受迫害。而马太福音28章就告诉我们，这本书的目的是让我们去做耶稣的门徒，可以明白耶稣有一切的权柄，并且可以继续使更多的人做他的门徒。我们上上周、这一周和下周就花3周的时间来思考，我们当我们参与到这个使命中，我们面对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记得吗？上上周我们有提到说，如果耶稣是王，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信他呢？下周我们会思考，真的值得我们投入我们的一切吗？而这周我们就思考，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那么乱？为什么世界上还是有那么多恶人呢？如果耶稣真的是这世界上的君王呢？我希望，真的希望，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是有帮助的，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做耶稣的门徒，继续传福音。我也希望，如果是第一次来，或者你在探索了解，还没有相信耶稣，我希望可以帮助你来做一个决定，就今天你可以做决定来悔改，相信进入他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个大的问题，而也许你觉得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太难了，谁知道呢？为什么有恶事还发生呢？为什么有恶人还在这边呢？太难回答。但是你来对了地方，来到了耶稣跟前，来听他的话语是对的。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如果有看到这个单章，可以帮助你聆听耶稣的话语。而第一，我们会看到耶稣他用比喻把隐秘的事情说出来。24到35节，记得耶稣他在海边，加利利海边，在以色列那里，有很多人，一大群众在听他讲话，而他用比喻讲。我们上次看3种的比喻，而这次有3种比喻，是稗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还有这个面酵的比喻。所以24节，第一个，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跟我一起来看24节，天国好像人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人们睡了，他的仇敌来把稗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到了发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仆人都前来问家主，主人，你不是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吗？那些稗子从哪里来的呢？他回答，这是仇敌所做的。仆人问他，你要我们去拔掉它吗？他说，不用，因为拔稗子的时候，恐怕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收割之前让他们一同生长，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去拔掉稗子，捆起来留着焚烧，却要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这是第一个比喻。然后耶稣他讲第二个比喻，芥菜种，他说31节，他又对他们说另外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人拿去把它种在田里，它是种子种最小的，但是长大了却比其他的蔬菜都大，成为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来在它的枝头打窝。第二个比喻。而第三个比喻，第33节，面酵，他对他们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面酵，妇女拿去放在山豆面里，直到全团发起来。34节，耶稣用比喻向群众说了这一切。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这样用比喻呢？我们上一次是不是有提到说，耶稣用比喻是让人更难去明白他的话语，就是让像那些心很刚硬的人把他的国度隐藏起来，不让他们知道天国的奥秘，但是不让他们知道，但是 当你们知道那些谦卑的人，那些愿意来到耶稣跟前的人，让他们知道一些奥秘。也有看到这些比喻的内容真的是很宝贵的，你看35节，很宝贵。耶稣说，这就是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耶稣的话。耶稣他，我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隐秘的事说出来。耶稣真的是把隐秘的事情说出来了，我们所有的问题他有可能会回答，比如今天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恶人呢？你之前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是有一些事情你完全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个朋友就告诉你真相，你说哇太好了，我原来不知道的。比如说我2014年有个朋友告诉我，耶稣的死是应验出埃及记，耶稣的宝血是我们拯救，就像在出埃及记羊羔之血也是让他们可以被拯救出来。我原来其实不知道的有这样的联系，我就记得那一天，哇，我原来不知道的是保密，这个奥秘给我知道的，很感恩。难怪而这里耶稣也说他也告诉我们一些奥秘，难怪耶稣在圣经里说，上周我们看到说，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有眼睛可以看见，你耳朵可以听到这些宝贵的话语。而耶稣在这里他在应用一个诗篇，诗篇78篇，在这里我们，这是我们一起来朗读的一篇经文。而这里在诉说耶和华神伟大的工作，而同样耶稣这里也在讲述神伟大的工作。但耶稣他不仅是一个老师，他也是神所派来的君王，他是那位成就神的工作的，他就是这个历史的高潮，就是耶稣基督。你想了解这个历史的终点，你想了解回答这些问题，你都可以来到耶稣跟前，他知道的。所以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听吗？我们愿意来听。如果耶稣真的掌权，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恶人呢？耶稣说两件事情，这是我们第二个和第三个点。第一，他说人子他自己故意的让恶人与义人一同生长。我们一起来读36节，一起来看36到39。耶稣他离开群众进到屋里，门徒前来问他，请你给我们解释前你败子的比喻。他回答，那撒好种子的是人子，钱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属天国的人，败子就是属那恶者的人。撒败子的仇敌是魔鬼。在这里耶稣说，这位主人，这位撒好种子的主人就是人子，就是耶稣自己。而在旧约里，在但以利书会提到人子这个人物，在旧约里我们不太清楚这到底是谁，但是有描写这个人子的样子，有说在但以利书7章13到14节有说，这个人子他驾着天云而来，他到万古长存者那里，神那里领到他面前，然后他得了权柄尊荣和国度，各国各族和各种方言说语言的人都来侍奉他，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而这里有看到吗？38节说这田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家主他的田，他有这个田，耶稣他拥有的是这个世界。这个比喻不是关于教会的，不是关于我们教会里谁是败子谁是麦子，这个比喻是关于全世界的。因为耶稣他这里是这个田是世界，耶稣拥有的是这个世界。你知道吗？耶稣他的权柄要比任何地上的国王更大，补丁 普丁，哪个习大大、拜登，跟耶稣相比，完全没有能力的。地上的国王，地上的掌权者，他们的掌权是暂时的，他们的权柄很快就消失。想想英国就这个日不落帝国，这个日落了，就是过了，很多国度会兴旺也会衰微。但是人子耶稣基督，他有永远的权柄，他的国度永远不会毁灭的。也想一想，这个地上的掌权者，他们可能会掌管世界的一个小地方，但是耶稣的国度是整个世界，是属于是他的。你走到世界任何地方，你走到英国来，或者去美国，去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去也门，你去任何地方都是耶稣的，这个世界是耶稣的。那如果这个世界是耶稣的，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这么多恶人呢？这些恶事都还是发生呢？因为耶稣人子他是故意的让恶人和义人一同生长。38节一起来看，说田就是这个世界，好种子是那属天国的人，败子就是属那恶者的人。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有两种人，一个是属于天国的人，基督徒，一个是属于那恶者的人，所有的非信徒，那些拒绝耶稣的人。而在这里值得留意，那些恶人，这些恶人的来源不是耶稣的问题，不能怪耶稣，是谁的工作呢？因为你看这个比喻中，如果回到27节，这个比喻中，这些仆人他们都来到这个家主说，主人，你不是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吗？那些败子从哪里来的呢？然后耶稣就是这个比喻清楚地回答说，这就是仇敌所做的。耶稣在这里回答，在39节说，撒败子的是仇敌，是魔鬼，不能怪耶稣，要怪魔鬼撒旦。是不是上周那个退休会以弗所书有被提醒关于魔鬼的真实的存在，以弗所书第6章又提到魔鬼是真实的存在，他在这个地上在做工，不仅是耶稣在做工，撒旦从创世纪第3章也都在做工，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撒谎来攻击基督徒，来攻击。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还是掌权，耶稣还是掌权。你有看到当这些仆人来到这个家主面前问他啊，那怎么办，仆人问他说，你让我们去拔掉他吗？28节29节他说不用，就是这个家主是不是哦，你原来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他知道的，但他说不用。第30节，收割之前让他们一同生长。主耶稣基督这个家主，他知道这个地球上是有邪恶的，他自己也经历过的，他也是受到了迫害，但是他是故意的让义人和恶人一同生长。我希望大家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其实这个比喻并不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为什么他这样等待。但29节也可以看到一个线索吧。如果看29节，他说不用，就是要不要把他们除掉，他说不用，因为把败子的时候恐怕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好像这里耶稣在说，他是为了麦子的缘故，而不是立刻去把这些败子拔出去。也许这些麦子需要有时间看看长大，也许最开始不是很清楚这个是不是一个败子还是一个麦子。 而在圣经里我们有看到，比如说尼可德慕这个人物，原来开始 他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高官，原来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麦子，但是后来就发现他信了耶稣，他是麦子。或者圣经里的保罗，他是攻击和迫害教会的，可能看起来是一个败子，但是他信了耶稣，他就是一个麦子，其实他是麦子。或者昨天又回家看到我爸妈，然后我妈妈就是要分享她的见证，她说她2001年42岁的时候她信了主，她成为了基督徒。那她前40年可能不知道，有可能 看不出来她是一个麦子，但是的确她是一个麦子，她是基督徒。也许这个原因，也许耶稣想要更多的人来进入他的国度。而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比如说第一世纪耶稣没有立刻去把这些恶人拿掉呢？或者第八世纪，或者是15世纪，有可能是因为他想要我们现在21世纪的你我在他的国度里。就圣经其他部分，比如说彼得后书3章也提到说，在主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不是在延迟他的应许，像有些人所说的一样，其实他是在宽容你们，不愿意一个人去灭亡，却愿意人人都悔改。这里耶稣他没有明确的说为什么他在等待，为什么不立刻去把他们除掉，但是我们可以确信一件事，是他知道我们的这些恶人所做的，他知道的，而且他等待是故意的，并且他是为我们的好处而等待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那么多恶人呢？是因为耶稣他仁慈，他故意的让义人和恶人一同生长。或者用其他的语言来这样说，天国现在是隐秘的，天国现在是隐秘的。诗篇第一篇说，那些义人会得到祝福，那些恶人会受审判。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看不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到外面去，或者你来教会这个路上，你观察周围的人，你看不到其实谁是基督徒，谁是得了福，谁是还没有，谁是恶人，谁是可能 会受苦。就是最终天国的样子是现在是隐秘的，你看不到的，用眼睛你看不到的，现在是隐秘的。而这应该就是中间的两个比喻的意思。比如说这个芥菜种，你 有意识到其实耶稣并没有解释这些芥菜种的比喻，也没有解释这个面教的比喻，但是它的重点应该是说，这个如果这里有一个种子，你能看到吗？这个种子其实没有种子，但是如果你这个如果有这个芥菜种，你可能基本上也看不到，很小，真的很小。同样这个面教，比如说32节是这个芥菜种是怎么说的，他说它是种子中最小的，看不到。然后那个面教呢，33节，天国好像面教，妇女把它放在山豆面里，放这个词就是原文是藏在这个山豆面里，这个你也看不到，现在你看不到它的作用，而这是天国现在的样子，你就看不到最终的样子。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那么多恶人呢？是故意的，这个国度是隐秘的。我觉得这样的真理应该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现在的这个生活。当然如果你看到一个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值得生气，可以生气，可以不满意，这应该是应该的，作为基督是应该的。但是也许你像我一样，就是之前非常的理想主义，觉得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就完全的把这个世界变好了， 和平、公平这种。但是这不是耶稣的旨意，耶稣的旨意是让义人和恶人现在一同生长。如果一个非常不公义的领导下台，或者如果有一个犯人被送到监狱里，或者如果穆斯林国家就是停止迫害基督徒，那感谢主，感谢主。但是在这个时代里还会有恶人出现的，恶人和义人会一同生长。但是我们到了我们第二个点，重点，这个单单上第三点，但是世代终结会把这个人子会把恶人从他的国度拔掉。我们一起看39节，收割的时候是这世代的终结，收割的工人是天使。败子怎么样被拔掉，用火焚烧，在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时人子要差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掉，丢进火炉，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义人在他的父的国中要像太阳一样照耀，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现在是一同生长，但将来会有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分。现在这个国度是隐秘的，但将来会全然显明。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终点，历史有终点的。也许会认为就是从前的历史跟将来的历史应该是一样的。从前怎么样？人就是生、出生、上学、找工作、找工作发钱，就是赚钱、结婚、生孩子、退休，过一个安逸舒适的生活，就是从前人们的样子。那我的将来可能也是这样子吧。但是不是，这里提醒我们，历史是有一个终点。神他有定一天，人子耶稣要回来审判这个世界。就像我们今天主题经文所说的，人子要在父的荣耀里和众先知一同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所行为去报答个人。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但是会来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好事情，不知道你怎么看。41节，一起来看41节。那时人子要差派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掉。具体这个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是什么呢？不法之徒，在这个看上下文，就是那些反对耶稣的人，迫害耶稣和他基督徒的人。而一切使人犯罪的是什么呢？原文就是那些绊脚石，所有让人去跌倒的事情也会被拔掉的。你记得撒种的比喻，第二种土地，那个土地是一旦有患难为道，受患难还有逼迫，都立刻跌倒。耶稣在这里说，会有一天所有迫害的，所有对基督徒的迫害会停止。可能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声音，对吧？我们会听到很多声音说基督信仰这个是迷信，千万不可信。或者说可以有宗教自由，但是不准在学校里，不准在单位里传福音。或者你可以去教会，但千万不信。孩子，如果你受洗，我就不认你。弟兄姐妹，这些声音有一天会结束，他们会哀哭切齿。而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人子差派的使者天使，也是撒旦是真实存在的，天使也是， 比如说耶稣的诞生，有天使来宣告他的到来，而同样在这个世代的终结，也会有使者天使来把这些不法之徒，使人一切犯罪的事拿掉。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天堂或者地狱，也许觉得那信则有，不信则无，或者有可能觉得有点过分吧，这看起来这样的画面很可怕，有点过分，真的是一件好的事情吗？但是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没有公义的审判，你没有一个安全的将来，你没有和平，你没有安全感。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41到42节，那你不可能有43节，有明白吗？或者如果你在这里，你在探索了解，他觉得真的那么漆黑飞白吗？我好像没有那么迫害其他基督徒，我没有那么的多的反对耶稣的。但是如果我们拒绝那位创造我们的，那位爱我们的，愿意派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的，如果我们拒绝这福音，拒绝耶稣，那我们应当受惩罚。我想强调的一点，为什么耶稣说这些话呢？他这样说是为了他不想要有任何人去这样有这样的结局，他想要有人如果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可以悔改，可以 不至于这样的一个灭亡。有点像应该有看到这种，有点像你看到这种东西，比如说有一个火就是着火了，然后就哔哔哔哔，就这种东西，或者你看你这些牌子，它是有目的的，你觉得也许很烦，为什么就这样说，声音这么闹，但是是有目的的，是要说将来如果你就继续的拒绝耶稣，那你会就像这里说的，你会被除掉的。你要怎么做呢？你要跑，你要做一个回应，你要跑到耶稣那里去，因为耶稣是唯一的出口，悔改相信耶稣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43节是最后一节经文，就说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43节，跟我一起43。那时义人要在他父的国中要像太阳一样的照耀，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不是一个很美好的 一幅画，就是从前的黑暗的日子将来是 光明的，光荣的，会永远的在父的国中照耀。不知道你对将来是不是乐观，还是有什么样的态度？基督徒可以很乐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将来是这样光荣的。我也很喜欢看到这里天国的样子，是安全的，是和平的，不需要有任何担忧，因为我们在我们父的国中有一种安全感。我们地上的父可能很快有的好 有的好有的坏，然后他们也是暂时在我们身边的，但是父的国里这个是永久的，我们可以享受永有的关系，永有的安全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那么多恶事发生，我们可以确信两个点。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故意的让义人和恶人现在这个时候一同生长，但是将来会有个很明显的区分。虽然现在这个国度是隐秘的，将来是会是很显明的。有点像你有记得这个芥菜种还有那个面罩的比喻，32节，有点像他们一样，就32节这个芥菜种，它最后呢，但长大了，却比其他的树材都大，成为一棵树，大树，甚至天空的飞鸟，在它的枝头上打窝。就是现在是隐秘的，但将来会非常的明显，这个国度很大，同样这个面罩 虽然现在是基本上看不到的，但三十三节是怎么说的呢？他放在战斗面里，直到全团发起来，最后会很明显，很多很多面包。这里这个比喻说，之后最后是全然鲜明的。那我们怎么回应呢？对，我们基督徒们，这样的比喻的目的是让我们坚持，坚持下去，是让我们对现在这个世界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都知道，虽然这些事情发生，耶稣还是掌权，他知道，并且对将来也有一个认识，也就是说，有一天他会把这些恶人从他的国度拔掉的。最终的将来是好的，真的是好的。而同样，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去投入这个传福音，就是最好的使用这样的一个等待的时候。当然圣经说愿主快来，但是他等应该是有目的的。我之前在圣经里有一个小单子，就说一个单章，然后上面就说有可能今天人子回来。而的确，如果我知道我身边的人，我的亲戚们，我的同事们，我的同学，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要被除掉的，另外一种是进入他永恒的国度里，那我肯定会想要给他们传福音，并且知道这个话是有力量的，神的话是有力量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从这个火在火烧到在父的国中照耀。所以我们要不要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圣诞节的机会来继续的分享这个好福音。而马太福音最后28章这个最后的目的也是告诉我们说，耶稣是这样说的，耶稣说，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既然我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很感谢你，帮助我们更多理解为什么耶稣现在还没回来，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还是有很多恶事发生。主啊，感谢你告诉我们，其实你完全知道这一切，你知道，并且你这样等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然后我们同时也是求你快来，希望你快来，来解决这些问题，也帮助我们期待那一天，直到你会把所有的恶人，从你的国度拿掉。也求你帮助我们期待那一天，我们会在你的国度里照耀，像太阳一样照耀。求你帮助我们，现在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给别人传福音，直到我们有将来，这样的一个将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